第三节他说，当那时我欢喜，尚非你爱你恩，乃是你的可爱自己最满我情我心。这是一个幸福的爱，就是这样。幸福的爱，他不是爱他的祝福，爱他的好处。这也是可以说也是真正的爱，他爱的呢是耶稣自己。我们必须要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从开始信耶稣，我们求好处啊，求平安，求祝福，但是慢慢的我们灵命啊长进的时候，到了后来就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很自然的哈，就会爱他自己，就比爱他的祝福或者他的事工啊，就更多，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好像啊、哦，在人当中啊，好像人要是娶一个太太哈，这个太太是爱他的钱呐、啊，爱他的地位，爱他的房子、车子，又对他自己的一点都不爱，我想。这个会选择对象的，他不会选这样的太太的。那我们的主要知道，他更会选择。哦，我们要爱他自己。我告诉你，唯有他自己才是我们的满足。而且大卫是说，永远的满足，永远的满足。可是我们开始，我们。不认识他或者认识他不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他以外啊，要追求一些我们认为好的，我们认为能够满足我们的，无论是名誉地位啊、钱财或者是成就。很多的人也许在教会里面的成就啊，也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哦，大卫他知道，如果你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就必加增。哦，他的自己，他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保罗说：“好，基督在你们心里面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就是不败落的，不会消失的，不会成为泡影的盼望。”爱他的自己，爱他的自己。我们对他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唱出这个诗歌来。哦，你比美者还美，你比甜者还甜，你外在天啊，我的心何归？在地我心何恋？除你之外，在天上还有谁呢？到后来就是这样。哦，我们要得着他。我们要得着他，我们要花时间，我们就像保罗那样的，我要得着他，为了要得着他，哈，我把从前呢，我以为对我是有益的，他是以前也是很热心的，没有认识主以前呢，也是追求好，追求律法上的完全，就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已经到达一个地步，没有是无可指责了。有一天他遇见主了，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才知道，哦，他是至宝，他是至宝。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至宝，我要得着他，我好在他的里面，我要认识他，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岂止一件事，他常常为众教会挂心，他所建立的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啊，要需要他去解决，但是他的心里面，他单纯到一个地步，他只要耶稣，这些是他的责任，他的事工啊，神托付给他的，他不能不去做哈、啊。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呢，那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还有在他里面的那个丰富。所以他就是那么单纯的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是有目标的，他的侍奉主，他所追求的，他的目标呢，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赞美主，我们如果能够单纯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就是单单的要他，我要得着他，我要认识他，我要让他活出来，我要跟别人呢来分享他，这是 保罗的心态，保罗做工是这样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再唱最后两节好不好？第三节跟第四节这样，赞美主，嗯。但那最难
是我关心
去服侍，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陆的信徒还有我们所接触的那些领袖，他们那个爱主的心，爱主的心。我大陆的那些领敬拜的弟兄姐妹哈，你常常看到他们在领敬拜的时候就那个眼泪啊就这样下来，这样眼泪，他们实在是从心里面的这样流露出来，而且很普遍，无论到哪里，每一个聚会啊，都是那么新鲜活泼，是主的爱火在那里燃烧，这个很奇妙的哈，我们。常常说话的人，为主说话的人很奇妙，就是当哈会众或者听到的人，他那个渴慕主越深的渴慕爱的越多，和那个话越容易出来。我知道那个话不是我的话啊，乃是啊耶稣他就是话，他的那个道里面的就出来就触摸人的心，就感动人。就喂养，就叫人的心得到舒畅，得到饱足，因为它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我在大陆服侍，这是给我最深刻的这样一个印象。而且很奇妙的就是说，像我们今年头两个月，我们就去了七个地方啊，从华南到华东、华中、华西，然后到东北，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很奇妙的就是说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话，那个话就这样出来，我知道那个是主，那个是圣灵的恩膏这样。而且呢，另外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陆的信徒啊，好像永远吃不饱，或者说永远吃不够。你如果每天从早到晚讲，他们都可以从早到晚听着。那个胃口，哎呀，那个属灵的胃口。所以有一天在深圳的时候啊，我坐在前面呢，那个领敬拜的弟兄在那里哭的时候，我的心好受感动。 然后主就问我说，你愿意把你余下的年日给中国吗？后来我就想起哈，戴德生他所说的那句话，我如果有千万的英镑，我要给中国，我如果有千条的性命，我也要给中国。那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出来，神实在是爱中国。我个人比较相信啊，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进步啊，这种是这是一个奇迹啊。我个人比较相信是神因着在大陆他有很多他的儿女，很多爱他的人，为他受苦的，为他舍命的，甚至寻道的，是因为有这些，我相信啊，神祝福。当然另外也许政府的政策改变都有关系哈。所以这次我们很感谢主啊，能够带领有十几位啊大陆的牧者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啊，跟我们其他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啊、加拿大人是聚集在一起，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想下午呢啊，先请他们大陆的也许开始我们看时间哈，就请他们跟我们分享一点大陆教会的大陆教会的那个情形啊，还有我们在海外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的啊，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啊。所以第一位也跟我们分享的就是陈牧师，他是从安徽阜阳县来的。我们在安徽的那个特会就是陈牧师主办的，这样那他也是影像团队的一个领袖啊，他有很多的同工，他们所照顾的教会啊有很多，我问他们多少他们数不清，可能有几百个啊，有几百个吗？那感谢主，他这次也是，他是专程来参加我们的特会的，因为28号他就回美国，呀，所以很难得那个人，我们欢迎他，请他跟我们分享。好，感谢。
嗯，老弟，
你说慢一点呢，人家都可以听得清楚。
好的。好，很高兴见到在这里各位肢体。也谢谢你们这些年来对中国大陆的祷告，在人力、财力和物质上大力的支持大陆的福音事工。神纪念你们，感谢主，有幸参加这一次的营会，也感谢主啊，周伯伯让啊我站在这里能够和大家分享关于大陆的一些福音的一些事工。我首先感谢主，刚才唱这一首诗歌说，我们的主比梅泽更美，比甜泽更甜。我是在30年前被主的爱找到，我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也可能说你们从我的面孔看来我不是一个善人。一般的人哈，头上长一个我们叫学有的地方叫什么叫旋，头上有两个，在我们那就是有两个旋啊，这个人的性情非常暴躁。但呢我呢 长了四个。
感谢主，
头顶两个，后面一个，前面一个。真的感谢主找到了我。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得了一个病，什么病到现在也不知道，人特别，病也特别，走了好多地方没有发现有一个人和我的病一样。那么找不到病，最后是完全的瘫痪在床上，不能行走了。之前的时候呢，别人劝我信耶稣，我说我就是都不信。一直到第五年的时候，病到第五年，完全瘫痪在床上了。那还是我的一个连襟，东北叫连桥，他劝我信耶稣，他说你信耶稣吧，也可以说是圣灵借着他的口向我说话。我信了耶稣三十多年，他前年才信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我三样病，一样瘫痪病，还有一样呢就是肺结核。我的爸爸31岁就是得个肺结核去世的。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的那个村里面的村长，在几十年前这个病是非常难治的，他31岁就得了这个病就去世了。他们又把好的留给我，把这个传染病肺结核留给我了。这个病没有看好，那这个病呢一查呢就查出来了，那就等死。也可以说如果不是主的爱，应该在30年前都应该死了。那么最后是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耶稣就伸出他的慈爱的手找到了我，并且医治了我的疾病。那也非常奇妙，当一个老信徒为我祷告的时候，那就像天方夜谭是一样，肺结核没有了，又可以站起来行走。很最明显的还有一样病，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什么病呢？就是耳聋。我爷爷辈的都是聋子，我叔叔辈的差不多都是聋子。那他非常奇妙，我奶奶我婶子大娘在他娘家都是好好的，只要嫁到我这个家族，儿子就聋了。那现在就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叔叔，他们儿子聋的，就是你用扩音器向他讲话他都听不懂，都听不着。那我信了耶稣以后呢，然后就是连我的耳聋也好了，感谢主。所以从那天那一个信徒为我祷告以后，我这个三样病同时神给我释放了，哈利路亚。所以多次被公安局抓去的时候，也是我传福音的机会。说你为什么信耶稣的，那我应该照实话讲，是因病信的。他说迷信，我说迷信，我说我病好了，就像一个葡萄是一样，我吃过了是甜的，你说是辣的，我不可能相信，我是一个大一个成年人了。我知道耶稣把我的病治好了，说你说是迷信，我说那很多的医院都没看好我的病，那我就信耶稣，就这样好了。 那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哈利路亚，我感谢主，呼召了我，服侍主30多年，我立志不管走到哪里，把耶稣的见证见证到哪里。圣经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感谢主。这几天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多少是就是时间的和这些肢体们都谈论到关于中国大陆的福音的这个发展的情况，我在这里略略的呢谈一下，包括就是国内也在谈到中国的环境，未来是好呢或者是坏呢。我应该开始先讲到就是2007年，中央的高层他们关于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他们之间呢就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以吴邦国和那个谁那个就是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他们为代表的，他们要取缔也就是要铲除家庭教会，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国，那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说取缔就取缔了，所以一定要调查。然后他们安排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所的所长，名叫于建荣，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他的关于他的文章，很有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学者。安排他呢去调查，就是暗中的去调查，他们整整的调查1年，就是发现除了西藏以外中国每一个县都有基督徒。按照他的调查，他说中国的基督徒至少要超过8000万，或者是到1亿1000万。那个时候是2007年的调查结果。那最后他就向中央报告，并且呢在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很多的这些大学演讲，他的题目是叫做为中国家庭教会脱敏。就脱敏就是中国政府一提到家庭教会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政府承认家庭教会，或者是给中国的家庭教会一个合法的一个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慢慢的环境就好一些。几年前的时候我见的也是同年，就是2007年的时候，我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普世宗教研究所的所长，名叫刘鹏，他又是美国基督教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第四代基督徒，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大概比我大了有几岁。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你不要想到中国政府给你一个宽松的一个环境，那个是不可能的。他说路是你走的，就说中国政府没有给这个家庭教会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他说有的地方他能够抓你还抓你，有的地方能够吓你还吓你，那有的人就把你被吓了以后怎么样，就是给你吓得跑到山子里去了，他吓不了你，他也抓不了你，他就想办法跟你做朋友。那这几年来 中国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路是你走出来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是属于安徽，我们是属于安徽营商团队，在我们那里也可以说我们的一个地区，也可以说没有抓人这一说。我们的聚会都是公开的，我们每一年有四次的全国性的会议，就在我们那里，每一次都超过上千人的同工。还有一次呢，就是大型的集体婚礼，一共是一年有五次。那么在我们那里都是轰轰烈烈的聚会，很多的社会都是露天布道，特别是在我们那里有，就是有那个庙会，就是迷信。那么外邦人呢，就请一些戏，唱戏，唱一些古装戏。那我们基督徒呢，他们也搭上戏台，也在唱。唱什么呢？就是唱我们自己编的，这些圣剧。那差不多各片，都有号队。这边号队吹着，那边呢就是传福音。应该我们这几年来就是这样的。也公安局就是睁一只眼闭着眼也不看，那就是叫做什么和睦相处。我们不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在我们那里，现在是有一点受委屈的，就是三字教会。三字教会他们如果办个主日学呀、营会呀，他们知道了以后，他就找他们麻烦，也真抓。他们就讲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找他们家庭教会的麻烦呢？他们没话说了，他们说我们就找，管不了他们，我们就管你们。感谢主，这些年我们真的是，神的恩典吧，我们是真的就这样走下去了。刚才周伯伯说我们有多少教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教会。光我们阜阳地区，差不多有1000万人口。我认为，于牧师，我们包括他女儿，都是营商人的。我们也可以说1000万人。差不多有500万是基督徒，你们如果有机会，因为周伯伯上个月的4号8号在我们那里聚会，他也从那些地方看一下，也可以说在我们那里，你随便可以找一个村，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有1半以上贴的都是基督教的对联。你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你特别是春节以后，真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对联。我们团队是被中央挂号的，2001年，因为我们在南京，只买了10000本圣经，其他的团队买了。有30000本圣经，他们买了以后没有留下名字，那我们去了一个牧师呢，买了以后呢，然后他就留下了名字，留下他的电话号码，也就是说，信耶稣傻乎乎的，就把座机号码、把他身份证号码都留下来了。结果那按照推理，应该是南京的有一个梁会的一个主席。我不提到他的名字，他应该把这件事情已经反映到丁光训，那或者是听丁光训又反映到公安部，然后在2001年的7月31号， 公安部专门为我们成立一个731专案组，被称为731督办案件。我当时呢被定为华东六省市第一号人物。你们可能在你们看过那个袁志明的那个十字架光碟上，我在这方面讲的有话，那个时候是比较瘦。有的人说为什么不胖，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他采访我的时候，因为我们有40多位的主要同工被抓入狱，还有差不多有将近30位主要同工被追捕，那个时候笑也笑不出来，也吃不胖。那最后的时候呢，你们想一想，公安部查我们，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天要塌下来，没有路走了。结果呢，我就通知全国各地，凡是我们的团队，我们都要祷告，警示祷告，连锁祷告，通宵祷告，就是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我们整整祷告了几个月，然后在2002年的年初，公安部一道密令，这一帮人通通释放，并且给我们团队，他们亲自翻案了，给我们定为正统的家庭教会。哈利路亚！以前我们差不多在我们那里做监的3-5次的就是家常便饭，一抓去投在监里面也不讲什么理由，就是邪教，一个邪教两个邪教，抓多少都是邪教放进去了。神的恩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主。所以在中国的就是最高政府，他们内部他们调查的很清楚，中国有被称为五大家，所以五大家不是我们自己称的，五大家是中央公安部他们内部调查的，就是五大家庭团队。我刚才讲的这个于建荣，他在调查以后呢，他们在上面其中提的也提了我们团队名字，就是银上团队，也就是一个跨省的，就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教会的，所以这就是按照他们讲，就是一个跨省的，被称为是全国性的团队，一共是5个，安徽2个。就是阜阳地区，其实不单单是阜阳地区了，阜阳地区又分出去一个，因为人口太多嘛，差不多有1700万人口，又分出去，有几个县，那就这个团队呢，以前和我们在一块的是一个内心团队，就是阜阳地区2个，南阳地区2个，就是河南有一个南阳地区，一个是方城团队，一个是汤河团队。那另外呢，就是一个浙江的一个温州团队，他在上面讲的是一个是黄河流域，一个是淮河流域，一个是沿海地区，是5个团队。那么真的感谢主，现在中央他对我们这几个团队呢，也可以说是没有承认是成为我们是合法，也可以说是默认了。去年的4月21号到24号，我当时我在黑龙江，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公安局的国保大队长打电话找我，我说什么事，他也没说什么事。然后回来以后呢，他说中央的一个代表团到我们阜阳地区去宗教调研，他说表扬了我们的那个公安机关，为什么呢？他说 你们这样很好，也没有给国家惹事，遇到什么事情了你们可以坐下来沟通。他说我们这个回去汇报，那就是中央要在各地推广，所以现在几乎在中国大陆也可以说很少有抓人的，也可以说除非是一个偏远的地方。我这一次从新疆，我们新疆有四个团队从新疆巡回，没有什么麻烦。按说新疆是在中国最敏感的地方，就是前天一这个周伯伯一直在讲他在沈阳出问题，那公安是很客气的，那如果在前些年不会这么客气，你虽然年纪大了他不会这么客气的。对，现在他是挺客气的。感谢主。感谢主。在三个月以前我又见刘鹏的时候呢，刘鹏说中央去这个召开一个学术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会议，其中有刘鹏也参加了，他们在讨论中国的未来，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道德底线了，中央的高层领导发愁，这些学术界的人他们也发愁，怎么办？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想办法是把孔老二抬出来了，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把孔夫子打倒了，然后呢，中国政府把他又抬起来了，一个睡在这边，一个站在那边。结果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他要想用这个来改变中国的这个道德底线，结果两个月以后没办法了，又把孔夫子又抬走了。你们想一想，道德如果没有道，有没有德？道，什么是道？只有耶稣是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中国。所以这一帮学术界的人在讨论，他们想到能够人有信仰才能够有约束。我记得前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中国前宗教这个局的这个局长名叫叶晓文，他就谈到了中国发展太快了，因为中国短短的三十年也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他说这个人的经济，就是经济腾飞了，人的也可以说人的这个思想也需要就是那一个宗教的一个来喂养。所以他说中央现在拿不出一个方案来。他说如果要定宗教法，也可能说中国非常发展的，就是基督徒发展非常快，但是现在没办法来定宗教法。如果定宗教法，首先呢，第一个是捆绑的是政府，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定。我刚才讲到了他们在讨论，所以想提倡佛教，结果发现这个两年很多的寺院都被那些假和尚包了，本来就他们不信佛，然后他们为了赚钱，他们手就伸到那个寺院里去了，大部分的都被他们这些人包了，所以就这个明明的是一个假。那么没办法，就是说这个发展不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想发展这个伊斯兰教。那么发展伊斯兰教呢，你像新疆经常的时不时的有暴动，所以如果中国都发展这个伊斯兰教的，中国就完了。那最后没办法，他们想来想去，他们说最好还是发展基督教。但是发展基督教呢，有两个问题他们很担忧的。一个，他们怕基督教被西方国家利用，所谓宗教侵略。第二呢， 他说如果再过二十年，如果中央如果再选这个最高领导，一从最高领导一直到下面，可能都会被基督徒包了。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所以当时刘鹏就讲了，他说你回去给你们的团队还再给各家的领袖他们讲，我们要多多的祷告，这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开，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神说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阿门。所以这个两年你们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名叫赵晓，他曾经讲到一个题目叫十字架变革，就是由十字架的一个这个经商和一个没有十字架的经商不一样的。他其中讲的一个题目叫做从三零到三零，也就是说到二零三零年，就是中国的经济要超过美国，这个我也阿门。第二个，到二零三零年中国的基督徒可以达到30%，你们阿门吗？我也阿门。但我认为可能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要超过30%，因为我在中国，因为我知道中国的现在发展是各个领域，很多的人信耶稣不是基督徒传给他们的，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在网上他们看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方面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感觉到人生虚空。有时他们很多都是他们自己找的教会，现在也可以说在中国每一个大学校都有大学生团契，像在我们合肥一个大学生团契差不多有500-600人，在我们这个团体差不多将近有150个大学生团契。我们7月份要在杭州要开一个大学生团契代表会议，你们多为我们祷告。我认为神兴起中国有他的旨意，也可以说全世界都知道21世纪神要兴起中国，要兴起华人向世界传福音。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的这些宣教士进不去了，非洲国家也可以说很多的是这些西方国家的宣教士也进不去，至于华人，也可以说在1942年、1945年，你们都听过这样见证，所以神就把这一个意象，1942年的时候是给一个老前辈名叫马可，他住在重庆，这个老前辈已经被主接去了，90多岁了，他得到一个意象，就是中国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们组成一个变传福音团，然后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往新疆去，想透过阿拉伯这个巴基斯坦往阿拉伯去，结果这一帮老前辈没有一个跨出国门，有的人甚至死在监里面。然后1945年神又把这个意象给了有一个老前辈名叫张国权，是耶稣家庭的一个老前辈，他透过祷告以后呢，又成立一个西北灵工团，他带着这个团也是往新疆去，结果这一帮人没有走出去，差不多的都死在新疆，没有死的这些老前辈现在还都在新疆，几乎都被主接去了。那么好，在人看来好像是失败了，其实神就把这一个 最后的接力棒给了中国的教会。阿门。我们都知道49年、我们这个大陆说解放，这个台湾说沦陷，广东是沦陷，广东是解放。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只有差不多70万，那现在，那我认为中国的基督徒至少要超过1亿3000万，你们阿门吗？中国共产党员是8000万，也可以说你在全国各地来找一找，寥寥无几。但是基督徒到处都是，特别是这些人口大省，也可以说都是福音的一个很兴旺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也就是说中国，要还这个福音的债，中国是最后的接力棒，也准确的说，最后来完成这个使命是华人，不单单是中国大陆，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包括海外这些华人。我也走了不少国家，我发现这些人对中国，对中国人他们非常的友善，特别这些阿拉伯国家。我有一次我在巴基斯坦，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巴基斯坦一个老人，他问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那我不懂他的语言，那我们的宣教士就告诉是从中国来的，哦，恰应了。他把大拇指举起来，什么意思？中国是老大哥。然后他又把手举起来了，中国万岁。那还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从这个曼谷，泰国的曼谷去到老挝，到老挝的万象，那过海关，海关同样的是一个海关，中国人过去是20美金，西方国家的人是35美金，你看这气人不气人呢？一样的海关，一样的路，那中国人呢就上面明码标价，我们是20美金。那当我们住宾馆的时候，一个老阿姨她说是这一个是一夜是15美金，然后她就问我带去的一个童工啊，她就问你们是哪个国家的呀？他说是中国。哦，强音了。他说12美金，你还价，12美金。因为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你看到现在我知道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这个对中国人都是非常友善的，因为中国政府和一直都没有和他们有什么冲突。包括这些非洲国家，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神要兴起华人在末世来完成他的使命。有一首诗歌叫做华人已经进入命定，阿们。中国不再一样，我深信中国教会在大复兴的这个年代已经可以说不远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前一年，教派虽然不是这个所谓这个派那个派，那从大的一个范围来讲，就是加尔文主义和亚美尼亚主义打来打去，甚至打十几年两败俱伤。那么这个也可以说这个几年来，我们都可以走到一块儿。也不谈什么加尔文主义、亚美尼亚主义，只要不是异端，我们都能够握手。所以，中国的团队与团队之间，中国的这个团队与这个城市、新兴城市之间，以及传统的家庭教会之间，都能够手牵手。现在可以说，这个几年差不多，我们都在做一个合一的工作，也这个工作也不是人做的，是神在做。所以现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包括三自教会都在注重祷告，因为我们看教会历史，每一次的大复兴，
都与祷告有关系。所以不管是北美，不管是这个非洲的大复兴，不管是韩国的大复兴，不管是哪个大复兴，都与祷告有关系。那么现在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也可以说是很多的基层教会，他们在中国早晨5点钟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持守这个时间。也可以说现在定时祷告、连锁祷告、紧时祷告，包括通宵祷告，他们都在做。有一次赵晓在温州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他问小米，他说你唱这首诗歌中国早晨5点钟你能持守住吗？小明姊妹说，如果不能够持守住，我是向上帝说谎话。那么这一从那以后，赵小弟兄就改变了，他说我每天早晨我都持守这个5点钟我起来祷告。那么现在可以说整个的我们这几个团队有3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这些领袖什么都不干，我们是3个月一次，一家有30个领袖，我们就是150个领袖，就是坐下来什么都不干，就是祷告。然后我们这一家呢，就是我刚才讲过了，是一年有4次的大型祷告会，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工作放下来，就像这几天啊，周伯伯一直在讲，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这个内在的一个建造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的神他不喜欢人的腿快，他不喜欢这人的对马的力大，因为他在乎我们这个人。所以现在我们都感觉到与神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是全国各地也可以说都在注重祷告，都在注重与主的这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感谢神，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我们大家分享，也期望我们在座这些肢体们也多多的为中国大陆祷告，让中国大陆早日被复兴起来。因为中国教会合一才能够带来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教会的复兴才能够带来中国的复兴。因为中国将近有14亿人口，那么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福音战场。那么如果神要做工，我深信神就能够翻转整个一个中国，让神州大地只有独一的真神。阿门。愿上帝赐福大家。
一起站起来为陈牧师他的同工他的团队还有下个月在杭州的他们大学团契的一个领袖的聚会，我们都为这些的祷告，求神哈，就是大大的高抹他，高抹他的同工，真的是使用这不仅是这一个团队，真的5个大家哦，能够带来全中国的复兴。中国如果复兴的话，我相信会影响世界的。哦，主耶稣赞美你。那个今天几位的牧者一起来感谢主。那个今天的牧师们都来围着那个陈牧师来为他祷告。哈利路亚。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手伸出来，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为了这个福音啊，有一天能够传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
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花了寻寻觅觅5000年，我们在寻找古今的完人，但是我们找不到，但耶稣你就是千古的完人，你是全然的美善， 我们中国人要牺牲牺牲，但是我们都在罪的捆绑的里面，只有你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主，我们中国人不能战胜我们的有罪，不能战胜我们的有限，不能战胜我们有死，但耶稣，你战胜了死亡，你战胜了罪恶，你把这圣洁的生命要赐给神州大地的每一个人。所以也只有耶稣，你那奇妙的爱，你会让中国人空虚的心灵，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的灵命空虚，精神空虚，只有耶稣，你是我们的答案。耶稣，你是华人的满足。也就神州大地的人，每一个人心中有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得着平安。天和美的意义就是，你就是那最大的，有这位天，有这位耶稣，中国的人民才会平安。我们的宣告，有一天在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要在天安门来歌颂你。从中国要差派出去许许多多的宣教师，往西方世界，往欧洲，往阿拉伯世界，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主，把亲爱的弟兄陈弟兄交在你的手中，把那五大团队交在你的手中，也把许多无名的在五大团队之外的那些的无名的传道人，只有上帝知道的，主啊，他们持守在都市，持守在乡下，持守在平地，持守在高原，主啊，求你带领他们，怜悯他们。为着中国大陆不能是55个民族，有500多个民族，有许多福音没有传到的，那些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你才把无名的先叫失去，把你的爱一个一个的，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传给他们。请你祝你的仆人，那些无名的传道人，他们奉献他们的爱，他们奉献了他们的血，他们流出他们的生命，在中国的大地。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恭敬的，把我们的弟兄交在你的手中，把这些的跟过你的这些的无名的传道人仰望你，他们像中国还很多人不认识你，甚至他们是没有上过学的，或是像这些的大学生，这些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耶稣，他们都需要耶稣。我们恭敬的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让14亿的华人一个一个都在认识你，让中国大地成为全世界的祝福，不是经济强大、政治强大、体育强大、军事强大，乃是爱强大。阿门。谢谢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啊，我们感谢你，你兴起陈牧师，你兴起还有其他的同工，谢谢你兴起的这个影像团队，还有其他的4个团队，谢谢你使他们就是能够在政府的面前能够有好的榜样。
是的，
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看到主你的荣美在这5个团队的身上彰显出来，愿你能够扩大，是吧？哦，但愿主耶稣啊，你在中国能够找到你所寻找的心腹。哦，主啊，但愿这使用这5个团队啊，在这5个团队当中能够兴起心腹了，能够主啊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主啊，真的有一天，真是像主啊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你完成的时候，那个列国都要在晨的光中来行走了。哦，主耶稣，你要是保守这5个大家，像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一样，主啊，使他们真的是兴旺，你在他们中间越来越兴旺，那些不是的，那些反对的、虚假的， 都要衰微消失，而让耶稣基督的光在中国能够照亮全国，以至于主啊能够照亮全世界。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从牧师来，谢谢你跟我们这分享的样子。主啊，你把那个祷告的负担也加给我们，谢谢主耶稣，你兴起各种不同层次的祷告，进食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主啊，你要把这样一个负担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就是能为中国祷告，还有为你的福音祷告。主啊，你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主啊末日才会来到的。哦，主啊，我们也为众教会祷告，但愿你预备你自己的心腹，等到他们装饰整齐的时候，可以迎接新郎。感谢赞美你，主啊，交托给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保守陈牧师的那个脚步，还有下个月在杭州的特会也仰望你，让你的心意更多的显明在他们当中。哦，主啊，兴起兴起许多的壮士来，祷告的壮士，主啊，传福音的壮士，这都为你打美好的胜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哈利路亚，得胜得胜，
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得胜，哈利路亚，
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请坐。Hallelujah. 下面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想请张宝根他现在也是牧师了哈，在大陆他们都叫他张老师，但是呢他是我的学生，他多年前上过我的课。那他是住在台湾，那每年呢都去大陆，他已经跑了有十几年了吧，22年了，他跑大陆已经22年了。
我还年轻，
是，我也年轻，这样也久。哈利路亚。那请宝根姐妹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年来中国在中国大陆她所服侍的，她所看到的啊，她所感受的。
感谢主哈，有这样子的机会，以前好像从来都不曝光啊哈，那我就很害怕这一次好像连名字都曝光了。那我很感恩哈，可以跟中国这条线是搭上线的。我觉得个人的，应该说个人的，无论你的计划或什么，我觉得不是重要，乃是能够在主的永恒的计划里面能够挂上那个钩，然后跟着走。那我很荣幸，在1989年民运一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民运影响很多人的生命。那时候我已经在台湾服事了，进入第8年。在民运当中，台北就发起了一个祷告会，是那个戴绍珍牧师，那时候还在哈。那有一天的通宵禁食祷告，就是特别为中国，那就重新呼召很多年轻人能够到这片土地。那时候其实台湾就是中国对台湾刚开放没多久，那我很清楚，那时候神呼召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说， 主啊，你谁不呼召，呼召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孩子，没亲没戚在当中，然后也好像没有那个乡土亲在那个地方，那时候还讲了一口很标准的台湾国语，有的人说听不出我的国语哈，台湾国语哦OK 不是标准的普通话，是标准的台湾国语那就这样子傻乎乎的就放下一切，然后就离开台湾，然后先到香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停留香港，然后这样进出中国。我觉得我摸索了差不多从1990年摸索到1997，我记得我96年来到美国，就参加了爱修园很多的祷告会，就是无论他们的半宵祷告，所以有一批的好老师都是我的好朋友，就是那所有的祷告的同伴。那其实当时的爱修养很单纯的那97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看法哈。那97年的暑假西敏还是我们那时候是同班同学，其实有一批哈，那时候真的是暑假期间只有20几位，真的是上了2个月的课程。那时候是的，周牧师还有那个撒杜牧师是我们的老师哈，2个月浸泡在山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同学几乎每一个人都飞上天的感觉。那个对我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翻转。我觉得我等候到一个地步，97年的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那周牧师教导很喜欢用雅歌，但是呢神用雅歌都帮我唱情歌跟赞歌，所以我说我常常听到的旋律都不一样哦。那当时神就用雅歌书第二章就跟我讲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等候的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就是该跟我一起同行的时候。那主就告诉我说，我会赐给你2件衣服哈，一件是公主袍，一件就是战袍。那但是我可能常常穿着战袍，所以打仗打得很厉害哈。然后就也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就开始又重新进入。那97年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小女子哦，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我记得因为中国人还是很重男轻女哈，会不会？哎呀，不会吗？我记得我常常前面的10年都在农村哈，第一次人家去就看看我旁边是不是还有弟兄，没有啊，就一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做什么？都是要讲到好像被考试过的一样哈，然后开始以后他们才接纳你这个人。所以我很感恩啊，后来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家人。我好像比，因为实在是在台湾的时间还要多，所以很多人说你有点像大陆妹啊。然后台语更难听，就说我很像阿拉，所以我都不晓得自己像哪里哈。然后讲话的口音又很奇怪。那但是我很感恩这10-20年跟他们同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家人，我也把他们当成家人。那当神这样子呼召的时候，我觉得10年的农村的应该说服事，我自己也观察，好像刚好这20年可以观察到中国教会的一个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然后以后做真的是会做跨文化宣教的。那我很高兴能够参与在其间，就是在农村跑的时候，我觉得20年前我那时候跑得很开心，无论住哪里、睡哪里、吃什么都可以。现在我就开始会挑了哈，因为我记得我差点跟陈牧师讲说，我说我第一次到他们当中，他们欢迎我的，他说跳蚤比人更欢迎我哈，被身上被咬了100多个包，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那连回到上海都不敢去朋友家，很怕跳蚤跳到他们身上去。我每次回家，我姐姐就说你的衣服有没有用热水洗一洗啊？那连看皮肤科的医生都怕你血液中毒。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一次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踩到应该说踩到敌人的那个正中下怀哈，踩到了，所以才会那个反弹那么大。那也从那一次开始，神就把我跟那个影像有点连，就开始连线。那我很感恩了，这些年其实我可以当他们的姐姐，因为年纪都比他们长。然后这些年大家彼此服侍的时候，就有点不分彼此，就很自然的，就是 整个团队的那个发展呢，就陈牧师是很挂心挂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也有常常一些带导者，那过去我常常会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些时候拍他们的照片只是给一些带导者看，都不曝光的。我说连我都不曝光，所以也不会把你们卖掉。那都很低调，回来的时候有些时候还不能多讲。那我觉得这些年跑下来，十年的农村，十年的城市，我就发现整个中国教会的转型。因为早期可以说是2000年开始整个城市发展的时候，有些时候发展的非常厉害，然后农村的同工哦，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到城市去打工。那到城市打工呢，很多领袖就会觉得说，这些年轻人爱世界去了，赚钱去了哈，那就会年轻人就等于农村就留不出年轻人。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团队就马上跟上那个脚步，他们觉得他们到城市去打工，然后我们就应该派同工去关怀这些年轻人，然后开始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好像民工包围整个，看见民工包围大城市，那所以呢，他们开始整个民工的教会整个就开始起来。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我当然因为在上海待得久，所以也认识他们上海的这个城市教会，然后城市团队哈，然后看见他们的发展，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城乡的那个差距还是很大，那他们跟当地的那个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生活习性很大，然后生活的指数，说实在哦，所就是应该说生活费这样子，要在城市生活，还要当时的孩子戒毒，在城市都是一笔很大的费用。那我觉得看亲眼看这十年教会的突破，然后跟当地教会的结合，然后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这个也是我可以见证好像中国的城市教会的转换。除了有一批是海归的，有一批是当地的，那有一批就是民工的。那民工的其实也在改变哦，开始慢慢的，他们你看，香仔陈那个陈牧师也分享他们的大专生的工作，现在知识分子他们也在栽培。还有我认识影上的团队，给我最大的一个激励，就是他们的年轻人很多，弟兄也很多。一般我们看过去都是姊妹多，但是呢，你会蛮喜欢这个团队，就是弟兄一大堆。然后呢，他们十几岁上神学班了，他们神学班也特多。然后上完神学班哦，怎么十几岁就可以当神学班的老师？所以我也佩服到家。然后我走到哪里教圣经，他们说教老师这些圣经我们都会背。我说主啊，我教的人我都不会背哦，背不下来，他们都可以倒背。我说你们不用倒背，倒背我也听不懂了。所以呢，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看重神的话语。那我记得一直到2000年过后，就开始发现中国教会同工的家庭很容易被攻击，因为每一个人都跑。其实像陈牧师啊、余牧师他们哈，还有王牧师，你们都可以做见证的。就是当时几乎中国的教会的同工都是为主奔跑，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的，甚至一脚被榜上有名的就不敢回家的哈。那对孩子、对妻子，其实影响都很大。那很多农村的工作都是妻子在做，然后孩子的教育也是妻子在照养。那我们就看见的那个。家庭的结构的那个脆弱性，那但是呢，因为都是爱主，所以都能够持守。所以这些年我们也看见神就把夫妻营也引进中国的教会，然后把主务学也引进中国的教会，把青少年的，因为他们发现一胎化每一个都会变成小霸王一样的，然后开始就有人真的是为开始写关于青少年的，然后大专营的，大专也看见大专营，因为很多人开始关心大专这个区块。那现在我们又发现跨文化的这个区块也是如火如荼。那其实还没有做，他们都已经出去了。哎，我也知道影上团队他们也出去到周边的中亚、中东的国家，已经很多年轻人被派出去。但是中国的教会要成为差会，我觉得我们需要代祷。那因为不愿意这，我很感恩的是看见他们是几个真的比较负责的同工，他们开始就会巡回关心他们的同工，因为很多的一些老师出去到别的国家，也遇到我们中国出去的这些年轻的宣教师的时候，他们真的都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没人看管，也没人关怀，然后语言还得突破，生活习性， 那我想中国过去哈，我们不能只是前面挂一个勇字，然后就撒就为主就去了哈。现在发现不是，要各方面的装备，要各对啊，我们以前都很勇啊，那现在就发现都很有策略性，然后要栽培，然后要训练，然后还要语言。那我最近也听陈牧师这次讲说，他们真的也在预备以后政府更加开放的时候，连神学班神学院都要自己栽培自己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有的放到英国，有的放到哪里，那不得了，年轻的一代他们开始栽培自己的师资。那虽然海外的很多的神学院都想颁发学位给他们，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当地自己要起来。那这些也是看见好像整个的转变，整个的转变。那我自己生命的历程是，这些年我承认跑得太厉害。那过去我常常还会有时候，我记得2007年我还跟周牧师说对不起，我说那时候他常常讲新娘礼服，我说都没有人要穿工作服，那他老人家就说你们说工作服重要还是新娘礼服，我在想说不是哪个重要，而是也要穿。但是我那时候就常常觉得不能平衡过来，一直向庄稼的主呼求，我说庄稼熟透了烂透了，但是假如说我们林里面吃得饱饱的，有一句台语就是假如不一不一给我推推，就是好像都不愿意动，那但是我没想到现在每一个人开始就动起来，动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带着主的同在。我记得我是2005年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时候去找那个邵师母，邵师母那时候是病得要死，但是他一好就是说赶快请我过去，我就跟他谈，他那时候也80岁了，那时候80岁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说，师母啊，虽然你这份的恩高啊，有些时候对很多同工来讲哈，很多时候这种没安静哈，然后就灵魂出窍，然后就不见人影了哈，睡觉的睡觉，然后就真的不晓得到哪里去。但是呢，我说看见中国的同工，我看见他们跑到一个地步，很需要浸泡在主的里头，很需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很需要好像他们好像在外面奔跑的那么真的是伤痕累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家，他们需要回来，然后被疗养，然后能够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然后重新被高抹，然后重新被打发。那这个一直放在我的心里头，所以我就跟那个邵师母谈的时候，没想到他老人家比我还积极。那时候都有点跟周牧师一样，就办一个月的，就是美国的签证只能够拿一个月。那你知道老人家去到中国一个月调完时差又要回来，然后又继续调时差，其实是很辛苦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有香港的身份哈，你就去办那个回乡证，那随便你待多久都可以。我觉得神反而把很宝贝的这些年长的同工就带到中国。我说实在，我很不忍心周牧师他们这个岁数奔跑，应该奔跑的是我们，对不对？真的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假如按照我1997年认识周牧师的时候，还60几岁而已，对不对？你会发现20年前跟20年后体力差很多，所以我也求神真的是透过周牧师他们的奔跑，就激发我们年轻人也可以跟主回应说，主我在这里。我2年前神就针对我的服事，然后对我有一个挑战，就是他说，孩子啊，你愿意把你的以撒献给我吗？那我是单身没孩子没丈夫的人，我的以撒是什么？我就发现我唯一还留有的就是我在中国的服事。那2004年我妈妈跟弟弟同时间前后3天被主接走的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我唯一有的就是服事。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跑得非常厉害，跑到身心灵疲乏困倦。但是在前2年神就要我献上以撒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愿意因为这是你的不是我的。所以当我好像学习献上以撒的时候，这2年就发生很厉害的，真的是献上神真的全部都收走我上海的基地整个都拿走了，连房子也没了。然后神开始就一脚踢，就把你往西北踢那西北其实说实在不好玩因为很多老师不敢去，因为他说暴动那么多的暴动那75的事件，还有每次那个流血的事件，其实你在当地反而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外面看新闻你反而觉得很害怕。那但是这2天我觉得这几天浸泡在这里的时候， 我发现神要的究竟是什么，他要我这个人要的是什么。那天那个 Masa 他那个是昨天下午吗，他那个诗歌，那我觉得那个诗歌我就自己又特别的思想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被触动，我觉得我就把那一节抄起来了。他就说，心腹不看他的衣裳啊，只看所爱的新郎。那我们不都是要为主预备我们这件新娘礼服吗？不是都要被秀秀秀的漂亮吗？但是好像焦点已经不在你的新娘礼服，要看所爱的新郎。他就用他的罗曼史讲给我们听哦。我就跟主说，主，我好像太多年没有谈过恋爱了，不晓得怎么样注视那个新郎的面孔。我说，主，我都注视到你的工作哈，然后一生用工作要来讨你的喜悦，忠心到底啊，无论多累，我都觉得我要持守到底，然后就是要得你的冠冕。接下来说不见他所吃的冠冕，连冠冕也不用要了，那我究竟要什么？我说我得冠冕不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跟这些24长老能够在你的面前把这个冠冕献给你吗？但是你要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单单要我这个人，根本不在乎我的衣裳，也不在乎我给他穿针引线绣了多少的珠珠珍宝，也不在乎我要得这个冠冕，这个都不要。那我就说，主，让我看你的脸怎么看呢？我觉得他接下来一句话说，只看他手的创伤哈，然后高扬荣耀金充满，我就再一次想到主所做的一切，然后我能够为他做什么，其实就是把自己全然再一次的摆上，以至于我就跟主说，主，你要拿掉什么都拿掉没有关系。我记得我们这次刚来的时候，西敏有一天还问我说，那你那时候请我们进去的这些老师每一个人都跑得比你更厉害，你现在反而就好像不跑了一样哈，因为跑一次就休息比那个还多。我当时哈，我都不晓得怎么说才好。是的，过去我邀请我一些好朋友要进中国的时候，他们说我对中国没有负担。我说你们先进来一次好了，先进来一次就省自己会把负担给。那现在这些老师跑得比我更厉害，有的跑好几个月，有的干脆就进驻在里头了。反而好像从去年开始，神好像要把我带回来，带回来到哪里？也不是带回台湾哦，台湾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所以我就问主说：“那何处是儿家？哈，你要把我怎么带？”我觉得我这一次就找到安居之所。我觉得神还是要我这一颗心，要我这个人。那神很忌邪，我也跟他讲说，我也很嫉妒，意思就是我需要你的爱，是全部的爱。那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真正的献上他的挚爱的时候，他才认识这位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觉得两年前的奉献和他整个真的就很实际的就把他拿走的时候，那我能不能真正的就得到这一位耶和华以勒的主，他随时预备，他随时同在。那我想我只能够见证的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穿新娘礼服的时候也常常进回到神的家，在内室就是懂得穿公主袍。我觉得主常常告诉我说，你两件衣服其实是很容易穿梭的，你一进来就穿公主服，不要再穿战袍，然后一出去就是全副军装穿战袍，两者都不冲突。我要你成为我的心腹，也要你成为我的战士。那他说何尝因为我的工位完成，我的何尝需要工人，所以我也只能够向主说，求主你打发工人。但是也恳求主，因为主打发了周牧师他们这一把年纪的人，就激发我们比他少20-30岁的人。那我想我们不应该坐得不动，因为我相信何尝之大，刚才陈牧师也特别分享了，我觉得将来还福音的债是海内外的华人教会都要被兴起。那这两年神让我有机会也到欧洲的华人教会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我以前我以为我死心塌地的是为中国这片土地奉献自己给主的，但是神开始把我的线跟我的眼光也拉长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在欧洲的一些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原来他们的语言已经都被神预备好。他假如是温州人，会温州话，会广东话，会普通话，那假如在荷兰长大，会荷兰文，会英文，会德文，会法文，就七种语言。这些人被主得着以后，就是最标准的跨文化的宣教士。那我觉得好像神就拉开我的眼睛一看，就是他其实各方面都在预备，然后号角一吹啊，好像那个战号 我常常跟主说，我常常听到你的那个战壕啊，都是要预备打仗的。一吹，其实是内外呼应。我也很相信，当时一批民意的人士，无论是在欧美的，都信了耶稣。他们这些年还回不去，但是他们也在预备那个时间，都在预备那个时间一到，他们也整个大军都要开回去。那我也很深信了，这些年神一直用他的话语一直在激励我的心，就是真的会看见这一类的车子，这一类火车在开。它是真的是我们只要研究丝绸之路，有三条陆路，有一条是海路。现在很多人呢一窝蜂的往西北走，但是呢若不是神带领的话，你往西北走你就不晓得要去干什么。但是呢只要在这丝绸之路里头，我觉得神已经在预备，真的预备道路，而且是兴起中国的政府在预备道路，真的很像当年的罗马政府在为主预备道路，是整个开通的道路，开通语言，开通然后连地点都要开通。那很多基督徒就去那边买房子，也是在为主预备道路。那他们买了自己不去住的，因为那么远，但是就是买了很多的房子，很多基督徒买了很多的房子。那去的话你只要稍微打听一下，说不定就住免费的哦。所以就你就会感恩，就是发现很远但是又不远。那假如这个地方真的成为一个西大门的话，那他们说不久的将来2025年会有一条铁路，是高铁，是开到德国的，那整个就是穿过去了。那我会相信要跨出去中国的国门，必须要先跨新疆这一块土地，因为少数民族的集中地是伊斯兰教背景的，然后中亚、中东，然后才能够去到以色列。那我想我们很多人一谈以色列就哭哦，但是哭什么劲儿？你去了做什么？假如不会语言也不会那个的话，去那边干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要装备下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很有策略性的，就按照神的心意计划他的时间。我觉得这是神给中国人的契机，在那个天开的时候，那个契机的时候，就是你只要跳进去，那就在那个流里头。所以我希望这段日子对自己也是一个预备。以前常常不穿新娘衣，也穿了哈，那穿的常常就是撩起了裙子，然后工作服一塞就开始跑。所以我感谢主哈，真的是也学习。然后但是其实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呢在河场奔跑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亲近主。我记得农村呢都是九点就熄灯了，现在已经很少在农村跑。九点熄灯了，很少城市的人九点睡觉，对不对？但是你只要九点睡觉，几乎都是三点半到四点就起床。那个灯哦，灯光又很微弱，微弱到你不能看圣经，所以你也不能拉灯哦，就是不能开灯，所以你就是只能够就是坐着等候主。我觉得那时候都不明白，说我这样坐在那边等候主可以等出什么来。然后主就告诉我说，孩子啊，你就像一个插头，就插在我的电源，你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到天一亮，他们聚会一开始，从早到晚那个恩膏就是满满的。那我想我可以经历神，就是每次他都这样做。那但是那个要被保守，就是有时候回到家疲乏困倦的时候，你一放松，恶者就很容易攻击。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哦，神把我放在就是那个赖牧师的教会，我们都是安静等候。我只要有回家就去安静，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下子来一下不来的。其实我也是这边一下子出现一下不出现的。那不晓得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哈，但是我还是感谢神，继续的往前走，然后跟着他走。那我这次来就是很想突破一切所有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然后能够明白真正的能够成为他心里所爱的。我觉得主爱我不成问题，但是我爱他爱多少，那我爱他就有点像中国的传道人表达，就是用工作来表达，但是不够的。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要学习看他的脸，看他的脸。我就说主你的脸有多漂亮，向我显示哈。那我要有要被他的爱所吸引到一个地步，能够不想离开呀、yeah. 谢谢。
哈利路亚。我认识宝格兰大概有16年。他那个就是16年来哈，除了他的头发白了以外啊，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活泼那么可爱这样。感谢主。那个 我认识哈赖牧师啊，是宝甘有一天把赖牧师带到我所住的地方才认识。可是他介绍我们认识以后呢，他人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是在中国，感谢主，他终于回来。哈利路亚！刚才我在听的时候，我有两点哈，那我们就要结束。其他的人，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哈。第一点呢，就是我能够在这个年龄还能够出去跑。按照我的体力哈，来得及的，我还能够去那么多地方，能够帮助那么多人，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哈，那都是由于这些年来我所等候的结果。这个等候神哈，很不容易让人能够了解它的重要性，它的价值，因为都是神做的。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啊，神就开始做。你等候的时间年日越久呢，神在你的里面呢就做的越多，或者是储蓄的越多。也可以说这些年呢，我到外面去服侍呢哈，就是。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哈，神所储蓄在我的里面的，出去以后也没有时间来预备。那么因为神已经啊把很多东西放在我的里面了，所以到时候呢哈，他就可以拿出来用。很奇妙的一件事，每到一个地方哈，有时候就是所讲的题目都不一样，因为只有圣灵哈知道当地的需要，但是那个很自然的那个题目就来，有时候我根本你想都想不到的题目哈，它就会来。那我只能够说哈，我能够今天还要跑，还能够去跑，照着主所给我的那个力量，而且呢真的是可以说讲不完。你让我讲耶稣好像是讲不完。那就是啊，那么多年来哈，神他在我里面啊做了，在我安静等候的时候，他就我，所以说我说储蓄哈，神会储蓄呀。所以我还是要鼓励你们不要忽略这个等候神。等候神跟服侍哈是应该是没有冲突，只是一个时间的安排而已。所以我还是鼓励你们不要忽略啊，也不要千万不要有一个思想说我等到哪一天我该做什么。神知道他有他的时间，你要相信哈，主耶稣他12岁哈，他就以父的事为念了，他就要出去做工到圣殿里面了，但是他还得要等，他等了18年，然后神就差遣他出来啊，不在乎他做工的年日长和短的，在乎那个工作果效的持久。所以我鼓励哈，你们不要忽略。那天我有请大家哈，如果你回去以后愿意开始有一个等候神的生活的话哈，请你站起来。那天好，全体人都站起来了啊，感谢主。我希望你们真的是说了就做啊。第二个感觉呢，就是哈，跟我们今天下午所听到的有关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哈都有关系。那就是说，我们也许很快就跑不动了，
但是必须要有人起来。我学会了哈一个功课，那就是不是依靠势力哈，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我真的看见这些年来，当我这样相信圣灵会做，我只要顺服啊，我只要肯摆上，圣灵他就做。圣灵真的是亲自会做工。那刚才我听宝干呢这样说了哈，哎，我特别他提到那个献以撒，我里面呢就有一点感动。哦，我就觉得应该站起来，要向弟兄姐妹哈、啊、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放下你的以撒？也许神会要你去中国，或者不一定去中国，神要你起来做一个守望待祷的人，继续的为中国祷告，继续的为那个福音的扩展祷告，为这些团队，为这些去的人祷告。或者呢，你愿意有一天，这是也献上哈你的以撒，愿意做神要你做的，去神要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带祷也好哈，每天花时间来带祷，或者你有所准备，时候到了神他呼召你要去的时候你就去。中国的需要太大，因为人口太多，地方太大哈，我们却只能够做一部分嘛，需要更多更多的传福音者。你们在座的也有一些年轻人，有不同的地方啊。我呢，觉得应该要在这里啊，给你们有一个呼召，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刚才我所提到的哈、啊、这些几项，包括哈、啊、那个金钱的奉献，愿意经常奉献为中国的事工。我真的很相信，我很相信神不会哈突然在30年间兴起一个国家来，而这个国家哈现在呢已经是占世界的经济第二位了，如果再过若干年呢要超过美国了。现在你知道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不管中国是爱好和平也好还是怎么样，他就是最怕的。这是一个奇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奇迹。那神如果这样祝福中国，他一定有他的计划的。中国的福音这样的那个兴旺啊，那么多的人，我相信陈牧师刚才所说的在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啊，我相信达到十分之一，是1亿3000万。我也听说过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计哈、啊，也是家庭教会很大的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啊，他告诉我的哈、啊，他的估计呢哈、啊，他的估计呢是1亿，是2亿5000万到3亿，中国的一个基督徒，这个数字继续涨下去，神一定会有他的目的的。为什么是神？没有在别的国家来做，所以有这个需要，我刚才就是有这样一个感动啊，我要来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你凡是愿意哈，你在中国的这个福音，中国那个教会的那个造就栽培，就是说为啊基督预备心腹，这个是一面是福音的观察，另外一面呢就是造就栽培教导。这是中国也许目前最大的需要啊，就是那个教会的领袖，因为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啊，但是牧养的人不够，这是最大的一个需要。那愿意好在这些上有份的带导也好，我们是将来去也好，奉献金钱也好啊，就是要每天为这个 为这个中国祷告。我很感谢主哈，也不少弟兄姐妹啊为我们祷告，为我跟师母哈，还有我们的团队。我可以说我们在外面真是能够感觉到有弟兄姐妹在为我们祷告，不仅是哈，不仅是在达拉斯我们住的地方，别的地方的台湾的香港的大陆都有人为我们祷告。那刚才陈牧师提到神把那个祷告的灵哈已经浇灌在他们的团队里面了，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先声，就是说神要做大事情，要有一个幕后的大的复兴领导。所以呢，你如果听了今天下午他们两位的分享，你真的对中国开始有一个负担，愿意哈做你所做的这一份，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刚才有提到戴德生，他能够对中国有这样一个负担，这样一个爱哈，这不是人的爱，这是耶稣的爱在他的身上，这是耶稣爱中国。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这样愿意这样做，那是我们体会到耶稣的心肠，跟他一起来爱中国。我们所做的这一份，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摆上，跟耶稣一起来爱中国。虽然我们人没有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心在那里。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你，赞美主，哈利路亚。主都看见了，他已经听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回应了，他都知道。我相信他在悦纳，他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赞美主，还有我们回去以后就照着今天下午我们在他面前的，可以说在公开的一个表示，愿意做我们这一份，也纪念中国的需要，中国教会的需要，也就是耶稣的需要，神国的需要。但愿你把中国一直放在心里面，赞美主。哦，哈利路亚。我们都愿意在这里把以撒献上。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多少年日，我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很有限，但是主，我们还是愿意献在你的手中。你的爱再来激励我们，激励主啊，年轻的、力壮的、深深爱你的、愿意为你牺牲的、摆上的，主啊，你要使用他们。主啊，今天下午站在你面前的，我求你用你的恩膏来膏抹他们每一位，把你那个爱中国的爱放在他们的里面。哦，主耶稣，当你在呼召中国人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不要只是让那一些外国爱你的人来答应你的呼召。我们首先来答应主你的呼召。主耶稣，我们相信今天下午是你借着他们两位在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现在对你有一个回应，求你悦纳我们这一点点的奉献和摆上，真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愿。主，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平安，儿女的需要，事业上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主，你都知道，你都会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再为那些在求，这个时候我们只是求你的国，我们只是向你所教导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同声的来祷告那个主导文。父啊，我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好，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